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8月5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8月4号礼拜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乌克兰话俄成立打击部队，目标泽连斯基乡下；佩洛西访台，形势紧张，美参议院外委会研审台湾法案；中共升高威胁，拜登同国家团队讨论印太局势；美众议员车祸丧生，佩洛西话为人宽厚，同人敬重；衰退疑虑升高，美银话华尔街对股市信心跌至5年低点；美联储布拉德话未来会继续加息，美国仲未经济衰退。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据乌克兰当局礼拜三表示，俄军已经增设一支打击部队，攻击目标将是总统泽连斯基的乡下克里福洛地区，同时警告俄军可能在乌南展开新一轮进攻。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以来，攞下了乌克兰南部大片土地，基辅当局亦誓言将发动反攻。今个礼拜二宣布已经在俄军占领的黑松地区重新夺回53个村落。路透社指出，乌克兰南方军事指挥部在例行更新的南部战况中形容紧张局势，说俄罗斯2号已经沿前线发动攻击。出产钢铁的克里福洛是总统泽连斯基从小长大的乡下，当地距离南部前线仅约50公里。乌军南部指挥部提到，俄罗斯已经开始在克里福洛方向成立一个打击小组，很有可能后续准备反攻，以将范围扩展至黑松州的行政边界。另一方面，俄军正在仔细检查当地的地下室，预计会转为存放军事装备的防空洞。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原定于礼拜三审理的台湾政策法案，当日较早以主席必须参与院会事宜为由决定延期。由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刚结束访台，正值形势紧张，延期的时间点引起想象空间。根据美国国会季刊报道，法案审议之所以延期，主要是因为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最后一刻成功令到全体议员同意，在当日院会优先推动就芬兰、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议案。至于台湾政策法案会延到几时审理，参议院外委会告诉记者知，希望能够在8月休会员的首场业务会议中审议。这项法案最早曾经在上个月排上参议院外委会议程，但因为共和党人需要更多时间检阅，当时未能够被推进。这项台湾政策法案长达107页，集结了近年来几乎所有的涉台法案重点。如果获得通过，将能够一次在外交、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全方位领域提升美台关系，所以备受关注。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引发两岸形势紧张之际，拜登总统礼拜三上午召开国安团队通讯会议，以讨论印太地区的局势。拜登总统3号透过推特表示，当日上午已经同国安团队通话，讨论广泛的优先事项，包括支持自由的开放印太区域，以及持续支持乌克兰。拜登日前确诊 COVID-19 病毒，经治疗之后恢复状况良好，但日前筛检仍然呈现阳性，至今已经1年5日，筛检结果都是阳性，目前仲在白宫隔离。 而佩洛西在台北时间2号晚间率团访问台湾之后，中共当局已经连日多次出言恐吓，并在台海周围举行多达6场的军事演习，造成区域紧张形势升高。不单止是这样，北京亦宣布多项禁令，禁止100多项的台湾商品进口。对于中共的大规模军演，白宫礼拜三再次公开喊话，重申美国政策不变，美方不会乐见危机的发生。当日时间礼拜三下午大约12:30，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沃洛斯基的坐车在印第安纳州同另一部车迎面相撞，造成沃洛斯基重伤身亡，享年58岁。据印第安纳州艾克哈特郡警长办公室指出，当日中午12:30左右，州内高速公路有一部车跨越中线，正面撞上沃洛斯基乘搭的休旅车。休旅车内一共有3人身亡，这3个人分别是58岁的沃洛斯基、28岁的联络室主任汤姆森和27岁的地区经理波茨。当局表示，另一部车的女性驾驶同样丧命。在联邦众议院税计委员会服务的沃洛斯基，2012年首度当选印第安纳州联邦众议员。过去曾经在印第安纳州议会服务6年，亦曾以传教士身份和丈夫在罗马尼亚留了4年，还在印州南本德担任过电视新闻记者。拜登总统和正在亚洲访问的议长佩洛西闻讯之后，都已经表达哀悼之意。同时，佩洛西已经下令国会大楼降半期以表示哀悼。据美国银行礼拜三在一份最新报告指出，美银的卖方指标 SSI 已经下跌至5年多来的低点。这个指标追踪卖方策略师平均推荐的股票配置，已经在7月下滑78个基点。据美银分析师者道，我们发现华尔街共识股票配置一直以来都是可靠的反向指标。虽然卖方指标并未捕捉到股市每一次的升跌，但是这个指标对标普500指数跟着下来12个月的总回报的预测能力一直都很有效。商业内幕指出，过去的华尔街共识股票配置能够发出与策略师建议相反的信号。这个意味着当策略师看涨的时候，它是一个看跌的指标，反之亦是这样。而根据目前的指数来看，衰退疑虑有所升高，同时亦显示华尔街对股市信心跌至5年来低点。与此同时，分析师指出，目前股票风险日价一直在上升，市场预计经济温和衰退的可能性是80%，而全面衰退的可能性是30%。据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詹姆士布拉德礼拜三表示，美联储将继续升息，直到看到确切的证据证明通胀正在下降。这一名美联储官员表示，随着美联储继续同1980年代初以来的最高通胀水平抗衡，他预计今年利率将再增加 1.5% 左右。布拉德在接受 CNBC 访问的时候说，利率可能需要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较高水平，才能够获得证据证明通胀实际上在各个方面都在扭转，同时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走低，而不是闪现式的走低。他的这种持续加息的论调和今个礼拜其他美联储官员的讲法一致，包括克里夫兰行长梅斯特、芝加哥行长埃文斯和三藩市行长戴利。他们礼拜二都表示，对抗通胀的斗争远未结束，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不过布拉德强调，现在还不是经济衰退，即使就业成长可能会放缓至长期趋势，但今年下半年的经济应该会保持稳健。美欧代表齐赴维也纳同伊朗展开新一轮核谈判。高加索纳卡区冲突再起，美语即刻行动缓解紧张。联合国批石油天然气公司从俄乌战争及能源危机牟利。尹石月通话佩洛西40分钟，强调共同维护印太秩序。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开始南太之行，抗衡中国影响力。南亚深陷债务困境，亚洲金融风暴恐再起。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美国和欧盟的伊朗核子谈判代表3号表示，他们正前往维也纳和德克兰的代表团会谈，继续寻求挽救伊朗核子协议。法新社报道，美方和伊朗谈判的特使马来在推特宣布前往奥地利。之前美国和伊朗的核子谈判已经胶着几个月，欧盟核能特使莫拉亦前往维也纳。他在推特发表文章说，此行是为重新落实联合全面行动方案，亦即是防止伊朗发展核武的核子协议。伊朗对今次会谈表示乐观，三号宣布将指派由巴格瑞领军的代表团作为伊朗争取解除严厉制裁政策的一环。美国在2018年退出伊朗核子计划。国际能源总署署长葛莱西2号警告，伊朗的核子计划正以非常快的速度推进，雄心和能力俱增。美国国务院表示，对于亚塞拜然境内纳卡区爆发新一波血腥冲突高度关注。法新社报道，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然之间争议不断的高加索山区出现新的紧张局势。今次冲突造成3名士兵死亡。亚塞拜然当局表示，已经控制这个地区几个战略高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3号晚间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高度关切并密切注意纳卡区激烈冲突的相关报道，包括伤亡人数的消息。美国呼吁立即采取行动缓解紧张局势，避免冲突越演越烈。欧盟亦呼吁立即停战。俄罗斯就指责亚塞拜然违反脆弱的停火协议。2020年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然交战6个礼拜，最后在俄罗斯的调停底下签署停火协议。普赖斯在声明中呼吁，所有和纳卡区冲突有关或由他引起的问题，能够借由协商全面性和持续性方式获得解决。纳卡区位于亚塞拜然境内，按照国际法属于亚塞拜然，但人口以亚美尼亚人为主。长期对立的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然为了争夺纳卡区，曾经在1990年代和2020年交战。全球正在努力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能源危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礼拜三呼吁各国对赚取暴利的石油天然气公司征税。据 CNBC 报道，古特雷斯在国际论坛的一次演讲中表示，石油天然气公司在贫困的民众社区的支持下，从这一场能源危机中赚取创纪录的利润，这样的行为不道德。他呼吁所有政府对这些超额利润征税，并且运用这笔资金帮助最弱势民众渡过艰难时刻。古特雷斯表示，每个国家都是这一场能源危机的一部分。克里姆林宫发动的战争所带来的后果已经超越刚刚萌芽的能源危机，加剧全球粮食不安全和债务严重恶化，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古特雷斯警告，很多深陷债务无法获得融资并努力从疫情大流行当中复苏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濒临崩溃。他补充说，目前已经看到经济、社会和政治动荡浪潮的警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逃过这一劫。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4号飞抵南韩，韩国总统尹锡悦之前以夏季休假为由不会同佩洛西会面，引发外界批评。根据南韩媒体纽西斯通讯社报道，尹锡悦已经在今日下午2:30同佩洛西通话，时间长度大约是40分钟。在电话中，双方就外交、国防、科技合作、女权、气候变化等议题交换意见。尹锡悦向佩洛西表示，韩国将同美国密切合作，维护同拜登总统承诺的全球战略联盟。佩洛西就感谢尹锡悦愿意在假期中抽出时间对话。 佢同尹世月都强调，美韩未来将持续捍卫印太自由秩序。另外，佩洛西今日造访位于朝鲜半岛板门店附近的共同警戒区域。尹世月话，此举将是美国同南韩对北韩具强力威胁的象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启程前往南太平洋地区访问，本住伙伴和朋友的精神与南太地区国家进行有意义的接触。观察人士说，今次访问是拜登政府为反击中国在这个地区日益扩大影响力所做的最新努力。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谢尔曼在8月3号到9号出访萨摩亚、汤加、所罗门群岛、澳洲和新西兰。声明说，在访问所罗门群岛期间，谢尔曼将会见总理索卡瓦雷，并出席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80周年纪念活动，以强调美国和所罗门群岛持久的关系。今年较早时候，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引发了周边澳洲和新西兰以及盟友美国的强烈担忧。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多次表示，不会允许中国在那里设立军事基地。澳洲新总理艾尔巴内斯亦表示，他会和盟友一起努力确保中国不会在所罗门群岛设立军事基地。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谢尔曼在今次南太之旅中将访问澳洲和新西兰，和那里的高级官员就地区安全挑战举行磋商。今年春季，美联储加速升息以对抗通胀，此举令到南亚的骨牌倒塌，当地通胀持续飙升，宽松货币干涸，货币贬值，外汇存底消散。巴基斯坦的货币卢比已经跌至历史新低，在国际金融协会追踪的国家中表现最差，主权债务评级处于垃圾。孟加拉已经向国际货币基金寻求优先贷款。斯里兰卡在燃料短缺和政府管理不善的广泛抗议中，原政府被推翻，目前还未满足国际货币基金提供新援助的条件。彭博社报道，1997年7月，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点燃一场金融风暴，迅速扩散至印尼、马来西亚和南韩等国。一个非营利组织的风险长何比汉认为，今年夏季经济和政治动荡整到扰乱南亚，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恐怕将再次出现。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佩洛西离台发声明，中共正在丧失话语权。佩洛西访问南韩，同总统尹石月通话。演员啦，共军清飞弹命中目标，解除海空管制。秋后算账，中共全面报复台湾。中国军演射弹，海滩都是人，被批罔顾人命。德国外长发声惹怒中共，德梅称我哋绝不屈服。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呢次访台，将中共设置的台海红线踩成了红地毡。不仅如此，佩洛西紧接住毫不客气咁公开宣布，呢次访问是美台站在一起的强烈声明，强硬回应中共升级的威胁。佩洛西在3号的声明中提到，在安全方面，代表团重申了美国国会在帮助台湾面对侵略、捍卫他的自由时的承诺。在经济方面，他们传达了晶片和科学法案 Chips and Science Act 将如何加强双方的经济，并提倡对21世纪贸易框架的支持。他谴责中共当局阻止台湾参加全球会议，但他特别指出了一点，就是中共不能阻止世界各国和地区的领导人访问台湾。有专家认为，这就是这次中共最害怕的。随着国际社会对台湾的关注度的不断提升，北京正丧失对一个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美国之音亦认为， 佩洛西此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才刚刚开始显现，可能带动各国政要访台的骨牌效应，并探讨北京是否将会丧失话语权。报道表示，中共一直试图在外交上孤立台湾，并对台湾政府和外国官员，特别是佩洛西这样级别和知名度的官员的交流感到愤怒。北京担心他开了一个头，会令未来的类似访问常态化，并令美国的盟友更有勇气巩固和台北之间的关系。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的专家克罗宁 Patrick Cronin 表示，北京除了担心佩洛西访问会虚化了美国的一中政策之外，另一个担忧就是如何控制对所谓一中的叙述和政策方向。他指出，随着国际社会对台湾关注度的不断提升，北京正丧失对台湾地位叙事的国际话语权。他们一直以来将台湾描述为自己的一部分，并试图强迫和中共建交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承认这一点。但当前国际对于中共的一中叙事逐渐不认同，例如立陶宛设置台湾代表处，日本东京奥运开幕仪式上中华代表团入场被直接改称为台湾等，亦显示出国际正在改变他所谓一中立场的趋势。台湾律师林志群在脸书指出，从2020年捷克议长访台、2021年立陶宛议员访台，到2022年欧洲议会副议长、美国众议院议长访台，接下来年底英国议员访台，而从议员访问之后，官员亦会开始过来访问。中共最怕的是大家都开始不将他喋喋不休的一个中国原则当回事了，将台湾当成一个正常国家，而我们要的是国家正常化，亦包含和外国交流正常化，这令中国领导层感到愤怒。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团巡访亚洲，在结束台湾行程之后4号飞抵南韩。南韩总统尹锡悦此前表示正在夏季休假中，不会和佩洛西会面。在引发外界批评之后，南韩总统办公室4号宣布尹锡悦将和佩洛西通电话。南韩总统办公室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证实，总统尹锡悦已经在4号下午2:30和佩洛西展开了约40分钟的通话。佩洛西感谢尹锡悦能够在休假期间抽空通话。韩联社报道，美国其他6名众议员代表亦参与了谈话。尹锡悦谈到佩洛西做出到访板门店共同警备区域的决定，是对加强压阻北韩力量的一大信号，并期盼韩美关系能够发展成总括性战略同盟，期待能够和美国议会进行紧密合作。佩洛西亦向尹锡悦提案共同建构自由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秩序。这是美国众议院议长时隔20年之后再度访问南韩，亦是佩洛西的第二次。2015年当时还不是众议院议长的佩洛西访问南韩，同时任南韩总统的朴槿惠、外长尹炳世和国会议长郑义和见了面。这次尹锡悦没有和佩洛西会面的计划引发外界异议。韩联社之前分析，佩洛西访台显现出美国打算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随着美中之间战略竞争关系激化，美日韩和中俄朝的阵营对决越加明朗。身为美国在东北亚的重要同盟，同时和中共有经济关系的南韩被迫选边站。韩联社推测，政界要求尹锡悦会晤佩洛西的呼声高涨，受到政界和舆论压力，尹锡悦以通话方式作为弥补。佩洛西还同南韩国会议长金振彪会谈，并同执政党国民力量党鞭权胜东和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鞭朴洪根以及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所属议员共进午餐，和访问南北韩边境的板门店共同警备区域 JSA。 佩洛西离开台湾之后，中共放出马后炮，宣布4号中午开始连续3日展开包围台湾全岛的军事演习行动。 中共摆出阵势，声称在台湾周边海域和空域共六处进行行动，实弹射击，意图封锁台湾对外海空路径。下周亦已经发射多枚飞弹，台湾国军严阵以待。此外，日本和美国亦有最少六架 F-15 军机从冲绳起飞，以因应后续的变化。美国航舰列根号目前已经进入日本琉球那霸海域范围，美国第七舰队则在脸书贴出列根号的舰上训练状况。训练照片可以看到 F-18 超级大黄蜂从舰上做起飞准备，紧急起飞和舰队上空进行冲场。E-2K 鹰眼预警机亦起飞执行任务。第七舰队在贴文中表示，列根号航舰保护和捍卫美国并支持印太地区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利益。而根据新华网最新报道，中共东部战区发布消息，华东部战区火箭部队4号下午对台湾东部外海预定海域实施多区域多型号常度火力突击，号称全部精准命中目标，实弹发射任务已经达成，解除相关海空域管制，并由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对外宣布，这场短命的实弹发射 show 已经做完了，而其他虚张声势的演习可能仍在继续。佩洛西8月3号访台，令中共颜面大新。佩洛西一走，当局对台湾采取了复合式报复，除了8月4号起连续3日展开包围台湾的军事演习，禁止台湾食品、特定水果和鱼类输入大陆之外，甚至抓捕在中国的台湾人，外界质疑这是秋后算账。3号傍晚，佩洛西前脚刚走，中共官媒央视即报道，浙江省温州市国家安全局逮捕了台湾民族党副主席杨志渊。官方称，杨志渊长期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对他实施刑事拘存审查。央视还播出了他被戴上手铐押送审查的画面。大陆国台办发文称，以身试法的台独顽固分子逃脱不了国家法律的严惩。外界相信中共敢是找人出气，台湾陆委会晚间表示，绝对反对中共动辄以国家安全为由拘禁在大陆的台湾民众，表达严正抗议，同时呼吁国人去大陆切勿轻易涉险。大陆异议人士郭宝胜告知自由亚洲，他对杨志渊被捕感到震惊，因为他对中共好仇恨。郭宝胜怀疑是不是有特务欺骗他，过去他们打扮成受中共迫害，杨志渊喜欢结交这些异议人士。郭宝胜认为杨志渊有可能早已被捕，只是案件现在才被抛出来，北京是将他当作人质来惩罚台湾，因为中共曾经讲过要让美国和台湾为佩洛西访台付出代价。这次佩洛西访台，北京在军事、经济、政治多个领域对台湾全面恐吓打压，但民间认为当局都是在这里转移视线。市民王先生说，老百姓明知道打不起来，但都在这里看热闹，最后政府软了，网上都在这里嘲讽吗？现在网上将这件事都禁言了。佩洛西刚刚离开台湾，中共立即报复，在台湾海域周围进行军演，甚至实行实弹射击，引发台湾政府发出严正表态，绝不会屈从北京的民工武客。而中共的实弹射击被网民拍低影片放了在网上，拥有738万粉丝的知名军事博主4分33秒亦在微博看似兴奋地分享实况，写到开始一小时，远端火力实弹只是个开始，陆军先试试火力怎样，多角度的拍摄令人民好放心地去了解解放军陆军的实力，不要大惊小怪，这只是陆军开胃菜，后面还有海空火箭军呢，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一些小粉红亦情绪高涨地自我沉醉，让弯弯的年轻人听听炮声，闻闻火药的味道。共军炮弹发射的地点 有人透露是在福建福州平潭，影片中能够听到导弹轰隆的巨大声响，但令人心惊的是炮弹发射地点就在游客如织的海滩旁边，还有目击民众不知危险地惊讶，这些是什么导弹吗？为什么飞到上面去啊？还有人兴奋地赞这里真是绝佳的观景台啊。对此不少中国网友开始抨击，这样的军演根本就是不顾自己人民的死活，火炮一旁的海滩上还有不少民众在那戏水，网民质疑这样没事吗？真要涉及什么了？能否将周围民众撤离呢？亦有人质疑这是军事机密，这些影片真是会暴露很多军事秘密。亦有人说这根本就是浪费老百姓纳税的钱啊，就这样炸鱼了。就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时，德国外长贝尔伯克正好在纽约参加会议，他两次批评中共恐吓台湾，引发中共外交部的抗议，德媒发文称德国决不能向中共屈服。贝尔伯克8月1号前往纽约参加为期近四个礼拜的核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他在出席联合国核武器会议前谈到台湾的情况。他说如果一个较大的国家违反国际法攻击他较小的邻国，我们不接受，当然这亦适用于中共。在谈到核武器时，贝尔伯克还表示中共正在不断扩大他的核武器库，如果我们现在降下核裁军旗帜，不扩散核武器公约 NPT 和他所代表的一切都将死去。中共外交部欧洲司司长王老同8月2号发推文向德国驻中国大使傅融 Patricia Flo 抗议，说德国外长敢是错误评论，要求德国不要干涉中共内政。而贝尔伯克同一日在纽约新学校大学发表演讲时直接做了回应，他表示西方对俄罗斯或中共等国家的政策必须基于对方在国内的行为，亦就是说尊重人权不是干涉内政，而是对朋友的关心。中共针对台湾的发言是在抛出严重的问题，他还明确表示我们正在联邦议院制定一项新的对华政策，这等于是宣布明年德国将重新调整对华政策。德国发行量最大的图片报星期二发文说我们决不能向中共屈服，德国必须清楚中共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是敌人，他是自由的敌人，没有自由和独立，其他一切都是空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今日系香港时间8月5号。以下请收睇新闻提要。胡锡进被红三代痛骂，习近平骑虎难下，战狼叫嚣成残局，北大河有戏好睇。佩洛西访韩，尹石瑞的应对引发朝野骂战。中共揭斯底里大练兵，专家话是子龙。马斯克的八个人生经历，困难造就成功。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佩洛西访台这件事最后闹得非常之壮观，不少观察人士注意到推波助澜的就是《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近日胡被红三代网红兔主席痛批低俗，而胡锡进的高调评论被认为就是向美国宣战，这令到不想在20大前和美国冲突的习近平骑虎难下。在佩洛西访台前，胡锡进就已经在推特度凶狠叫嚣，令到小粉红纷纷兴奋吹捧老胡霸气。有中国网友恶搞， 将胡锡进年轻时参军的照片和佩洛西年轻时的照片 Photoshop 在一起，胡锡进还回了三个大拇指赞道，这样令到兔主席看不下去，同批这一种博点击的行为就是十分低俗，成日鼓吹采取军事行动非常不负责任。兔主席三号再度公开点名胡锡进有非常强的体制内光环，影响甚至盖过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但是三番五次看见他缺乏判断和准确的信息来源，质疑胡锡进利用政府公信力赚取个人流量，目前这个推文已被删除。多家媒体分析，习近平为确保二十大顺利举行，不想节外生枝，若因为强硬而同美军发生军事摩擦，不利习的连任。现在习近平面临的难题就是怎样收场。据悉胡锡进任环球时报总编辑时，充当战狼的舆论导向，而深获习近平的欢心。因此他退休时还继续被委任特约评论员来传播习思想。评论人士林宝华认为，这个已经显露出习近平骑虎难下的困境，后续就看怎样处理胡锡进。佩洛西这一次出访时机正好中共召开北大河工作会议，中美关系将成为二十大必须彻底讨论的问题，因为不单只是关系到台湾，更关系到中国的经济民生，要解决这个问题还能不能够比习继续做老大呢？佩洛西率团旋风式访台后访问韩国，四号晚抵达东京，行程紧凑但意义非凡。早前中共党喉舌发出一片战狼叫嚣，希望可以吓阻，但没起作用。分析认为中共怎样收拾残局，北大河有好戏睇啦。三号佩洛西一行人赴总统府接受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接见，颁授特种大须星云勋章。蔡英文说，面对持续而且刻意升高的军事威胁，台湾不会退缩，会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坚守民主防线。台湾会尽最大努力强化本身自我防卫的能力，并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资深评论员林宝华向本台表示，这次佩洛西访台的意义当然非常重大。佩洛西是代表美国的民意，他是向全世界宣誓支持世界的民主，看问题亦不能够局限在台湾了，因为对台湾的支持等于就是刮共产党块面。这个情况他的来访是雪中送炭，美国和台湾的友谊不单只是国家利益，实际是怎样维护这个价值观的问题。另一方面，二号中共宣布四至七号在台周边六个海域空域军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宣称，如果佩洛西敢去台湾，那就我们大家一起拭目以待。林宝华分析，早前拜登总统讲过，美国军方认为佩洛西出访不是好主意，所以中共认为美国高层内部出现分裂，趁机拉高声线，被胡锡进大放厥词。但佩洛西真是访问了台湾，那他们说的事都没有实现到，等于中共威信扫地，你是纸老虎，所以当然就手忙脚乱了，对自己不妙。跟着他怎样来收拾这个残局，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家应该观察的，我相信他会引发中共党内的斗争。林宝华认为，习近平可能将会在这一次北大河会议受到压力，你吹牛不能够实现，你令到整个国家丢架，你习近平要不要负责任？北大河会议那些人会要求习近平、胡锡进讲要击落佩洛西专机这一种话，你要不要处理啊？我想跟住会有好戏看了。赵立坚讲的拭目以待，现在是倒过来了，现在是我们拭目以待，共产党跟住有什么玩法？佩洛西亚洲访问行程来到韩国，在接机和总统尹锡悦会面的安排上，意外地引发韩国朝野马战。有趣的是，支持尹锡悦的意见反而是来自亲共党派。佩洛西三号晚飞抵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但公开的照片中却看不到任何一名韩国国会或政府人员接机，引起韩媒的关注。韩国现在虽然由国民力量执政， 但在国会却是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占多数席位。国民力量批评国会安排有失礼仪，国会当局就讲明事前已经同佩洛西团队协商，不在机场设置仪式。对此，韩国外交部讲，迎接外宾仪式仅适用于政府正式邀请访韩的外宾，包括国家元首、总理、外交部长等政府人士。上一次在1997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和近期其他国家国会议长访韩时，都未安排政府官员迎接。总统办公室亦强调，国会原本表示会派员接机，但美方认为佩洛西抵韩时间好夜，加上又是降落在驻韩美军基地，因此婉拒了国会的接机。在未安排同佩洛西会面的问题上，较为亲共的共同民主党表示支持尹锡悦的做法，不过亦认为尹锡悦已休假，不在首尔为由避而不见是有点牵强。四号休假中的尹锡悦在家同佩洛西通话约40分钟，表示希望美韩能够共同守护印太地区秩序和和平。总统办公室在两人通话后重申，佩洛西访台是在尹锡悦确定无法接见佩洛西之后才决定，强调和中国观感无关系。时评人蓝述分析认为，主要原因韩国总统没有看到美国总统拜登政府对佩洛西议长访台的强而有力的支持，同时美国的左派媒体亦对佩洛西访台持批评态度。整个的拜登政府面对中共的威胁都表现得非常软弱无能，谨小慎微。在这样情况之下，韩国当然亦就采取谨小慎微、步步为营，甚至不甘越雷池一步的做法，这个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从四号开始，中共军队环绕台湾开展大规模所谓联合军事演习，国际社会认为中共是不负责任地发泄对佩洛西访台的愤怒，对此予以谴责。英国专家认为中共不过是一条子龙，借今何预言中国正加速和世界脱欧。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发推文说，中共肆无忌惮地进行不断升级的军演，威胁到台海和平，中方应该立即停止军演。日本称其中一些导弹落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内，并对北京提出外交抗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Jens Stoltenberg 表示，美国和其他北约盟国多年来定期派高级官员访问台湾，因此这个不是中共反应过敏或威胁台湾或使用威胁性言论的理由。每日电讯报外交问题的首席专栏作家 Con Coughlin 评论，尽管北京在台湾海峡进行剑拔弩张的军演，但中共马上全面入侵台湾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原因很简单，就军事实力而言，中共军队和美国和盟国的相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台湾就拥有训练有素的空军、最先进的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拥有高度机动能力的军队，北京对台湾的威胁行为从来都是处于弱势而不是强势的一方。新头壳引述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的话讲，因为中共无限上纲的恐吓，将佩洛西访台推高至世界级的盔甲，预言接着落来的世界将会有大变化，美中角力牵动未来世界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大局。为了抗衡中共，美国会全力加持日本，美中关系开始亦出现三十年来的巨大转变。佩洛西来台将美中角力从暗斗变成明斗，这次四方晶片联盟要将阿里等赶出美国股市都是其中的一环。台湾军事专家苏子云对德国之声表示，这次演习对台湾来讲更多是战略心理战的恐吓，对北京来讲则是内部政治的需求。一方面中国过度解读佩洛西访台一事，另一方面是中共内部的政治压力，等于是他们将自己逼到墙角。先前的声线拉得太高，现在不得不采取这样的军事手段。大纪元专栏作家 Ann Johnson 撰文表示，马斯克 Elon Musk 肩负着改变世界的使命， 文章披露帮助马斯克成为全球最富有的人的八个人生经历。一、马斯克首先通过玩电子游戏开始学习和理解技术，结果他自学了编码，这样令到马斯克在12岁时开发了自己的游戏 Blaster， 并以500美元的价格将代码卖了给一间杂志。马斯克在南非读高中时曾被同学追赶并殴打昏迷，这种情况持续了多年。据说马斯克的父亲在感情上虐待他的子女，马斯克表现出来的韧性帮他在未来的努力中变得更强大。三、马斯克十几岁时移民到加拿大，然后作为转学生来到美国宾夕凡尼亚大学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又在沃顿商学院 Wharton Business School 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他毕业时欠了大约10万美元的学生贷款，物理和经济学的结合为他开创了新科技，并利用这些新科技奠定了获取利润的基础。四、马斯克的财富估计为2190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1999年他将他的第一间软件初创公司 Zip2 卖给康柏 Compaq， 当时赚了2200万美元，但他没停下来，继续留在商业界，并共同创立了 PayPal。 2002年 PayPal 以15亿美元的价格卖了给 eBay， 赚了大约 1.8 亿美元。跟着创立了 SpaceX 和创立了非常成功的特斯拉。五、马斯克曾宣布他患有阿斯帕格综合症 Asperger， 即是自闭症。这个症状的特征是过度集中注意力，而马斯克过度关注技术为他的成功做出了贡献。六、马斯克信奉耶稣的原则，如果你以眼还眼，而不是连右边的面逆转过来给他打，这样每个人都会失明，这种信念可能有助于他的成功。七、大学毕业后，马斯克寄简历给网景公司 Netscape， 网景是以他们的网络浏览器 Navigator 而闻名，结果被拒，然后他和兄弟一起创立了 Zip2， 并开发了创新技术，并拥有第一张互联网的地图和网页在线版本的专利。八、马斯克进入电子汽车市场是因为担心世界会耗尽所有的能源资源并且会崩溃，他想用电能创造一种代替品。这种富有软件的立场激发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行业，但是他不支持拜登的重建得更好 Build Back Better 计划。马斯克不怕冒险，他对技术的痴迷开创了很多工业领域，他在技术上富有软件，这种软件和努力令到他成为地球上最富有的人。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专家指中共这场军演已经符合入侵定义。佩洛西引发蝴蝶效应，多个欲以定访台，战狼失威。佩洛西离开之后，共军军演规格升级，王定宇说台湾已经做好准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王蓉。今日是8月4日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佩洛西在8月3日傍晚离开台湾，结束这场轰轰烈烈的出访。不过此行的影响力就远远未消除。佩洛西3日下午到国家人权博物馆参观访问，和三位曾经同中共打交道的人士会面，分别是铜锣湾书店老板林明基、NGO 工作者李明哲和中国民运人士吴以开希。台湾关怀中国联盟理事长王宪宏更就此向苹果新闻网透露一个秘密，原本佩洛西在4月计划秘密访问台湾，点知消息被泄漏，但是当时李明哲仲在中共的监狱未被救出来，佩洛西担心访台影响李明哲的营救，因此最终行程告吹，直至到4月15日，李明哲才成功返回台湾。杨宪宏认为佩洛西是一个仲难斗得过的人，习近平似乎不清楚 他招惹到的是一位什么女性。一个人可以担任议长这么久，绝对不是简单。这个招惹不过的女人在立法院发言那阵，直接用流民国家来暗示共产中国。又在总统府向媒体讲话的时候，打破访台是个人行程的讲法，表示他此行是代表美国国会，就是要清楚表达美国绝对不会背弃对台湾的承诺。佩洛西还说，全球正面临选择民主和威胁两个选择，美国致力维护民主，这个决心亦都是坚定不移的。台湾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在东森新闻说，佩洛西访台为后人立了一个标准，以后是不是每个议长都可以来台湾？如果台湾变成美国众议院参议院选举的时候必访的地方，那对中共来讲就麻烦了。吴子嘉说，那老共就要晕低，老共现在最怕的就是台美关系出现实质上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一中政策由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那共产党就玩完了，那是摇动他的国本的事。还有观察人士认为，佩洛西之所以在台湾这么高调，其实就是和拜登联手布局，在俄罗斯败局已定的背景下逼中共去绝路。如果中共不敢做什么反应，那就被全球看穿是纸老虎，以后亦都没有能力在国际和西方抗衡。如果中共作出出位反应，美国就可以出手打击。中共宣布在佩洛西离开之后军事演习，面积比1996年台海危机时期的演习范围要大得多，而且距离高雄港只是有20公里。台湾零传媒引述匿名国军将领指出，中共军事演习不单只将台湾几大港口都封锁，连巴士海峡也都进行演习封锁，就连部分台湾对外的国际空域航线也都在共军演习范围，简直就是中共封锁台湾的军事演习，将会严重打击台湾对外贸易，等于是俄罗斯封锁乌克兰的翻版。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努泽认为，中共军方计划在台湾拥有主权的海域进行实弹军事演习训练，这是过去几十年来最具挑衅的举动，符合联合国定义的国家侵略行为。共军六个演习地点之中，有三个都是台湾领海。老泽形容，那是明确感，而且在错误的地点升级挑衅。就在3号，白宫国家安全会发言人柯比在简报会上进一步高调表示，美中关系是否受到影响，取决于中方在未来几日和几星期的行动。美国并不希望看到因为高层访问台湾，令局势上升为任何形式的冲突或者危机。有观点认为，未来几个月内台海都处于危机状态。另外，俄罗斯是否会同中共联合亦都值得关注。佩洛西访台一事引发中共官方的激烈反应，在他日日叫嚣威胁台美的背景下，佩洛西丝毫无惧，访问行程如期进行。中共的恐吓不单止达不到目的，反而引起佩洛西效应，包括印度、英国都试图拟定访台计划。据中央社消息，印度多间电视台，包括今日印度、News18 和 NewsNow 等，由2号下午佩洛西的行政专机离开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之后，就一路直播行政专机的飞行轨迹，直到平安降落台湾。印度本身和中共存在矛盾，两年前才刚刚发生过两军对垒的流血冲突，因此对台湾的处境感同身受，媒体也都高度关注事态发展。在直播过程，印度这些电视台邀请的专家学者分析指出，虽然敌对动作会升级，但是目前不是中共武力攻台的时机，中共也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另外，在佩洛西的鼓舞下，印度国会人民院议员阿德里3号透过推特表示，印度的立法和行政体系同样处于平等地位，人民院议长比拉也都应该率团访台。除此之外，英国卫报1号报道指出，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董勤达可能在年底访台。 对此，中华民国外交部2号表示，欢迎访问团到访，台湾会持续同该外交委员会保持联系，如果有访台进一步确认消息，将会再通报。另外有意思的是，中共战狼在知道佩洛西访台成行之后，态度大为转变，不断帮自己砌下台阶。好似中共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他在佩洛西还未确定访台之前，一度扬言共军可以击落佩洛西的专机。但是当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间被媒体公布之后，胡锡进就立即改口，声称中共可以作出军事回应，但是并不意味会开战。再到佩洛西抵达台湾的消息出来之后，3号胡锡进在微博面懵懵地发文表示，我们的外交努力和舆论斗争拦阻不到他，老百姓有点失望是几正常的。同时他又自圆其说地说，佩洛西有他和美国的突破，我们亦都做了我们的突破。微博上有很多中国网民痛斥胡锡进，说话都被你讲晒，收声啦。还有网民自嘲，几日前解放军还在那边宣布要严阵以待，结果第一个开火的是后锅的厨师帮佩洛西煮饭，没想到吧，大家等了一晚，最先开火的是君悦酒店的厨师。佩洛西8月2号率团抵达台湾访问，中共随后在当晚11点宣布4号中午12点至7号中午12点进行为期3日的军事演习，期间船只和飞行器不要进入相关海域和空域，四方包围的形势就等同对台湾东西南北的海空领域形成一个封锁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8月2号在例行会就中共采取的具体措施表示，该有的都会有，有关措施将会是坚决有力和有效的，美方和台独势力他们会持续感受到的。加上之前中共就佩洛西访台的文攻武吓，很多人都关注佩洛西离开台湾之后会不会爆发第4次台海危机。旅美时政评论员南述就认为，这只是中共为了攞返啲面所做的大内宣来的啫。南述向本台表示，炒作民族情绪是中共巩固统治地位的最后一个工具，所以中共在台湾问题上一贯以来的手法都非常高调，而且制造不少大话。譬如说所谓一中原则，美国从来都没有同意过中共的一中原则，无论是口头上还是在三个联合公报上，是他自己炒作出来的。佩洛西访问了台湾，就等于将中共长期炒作的言论一一拆穿。中共现在落不到台，要找个下台阶，搞下啲军事演习，在宣传上讲下啲强硬说话，做下戏，只是咁啫。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会王定宇表示，中共呢个做法一方面是为了内宣，舒缓国内压力，另一方面是想造成台湾是佩洛西访台受害者的假象，在台湾内部制造分裂。王定宇指出，无论佩洛西有没有来台湾，中共对台湾的军事骚扰和野心从来未停止过。美国政治学者傅泰林比较了1996年台海危机那阵中共军队军事演习和即将进行的6个台湾周边区域演习训练范围，指出其中邻近高雄外海的面积明显扩大，东部海域和巴士海峡亦都首次出现在大范围实弹射击区域。王定宇表示，针对中共所宣称的今次演习，台湾已经做好准备。他说，据我了解，国防部和相关单位都全程掌控保护台湾，保护自己的国家，我们有信心，也都是我们自己的责任。目前最直接的影响是对台湾的交通，必须做一些回避，避免意外，对交通和运输产生一些影响。至于对军事和国土方面的部分，还要看中共军方采取什么的行动。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